Shabbat Shalom， 感谢主。好，我们低头祷告。阿维努 Shabbat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祷告父神，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日子你要对我们说话，在这个日子你要预备我们，在这个日子圣灵要大大的浇灌，在这个日子凡属你的心腹都要预备整齐。天父，谢谢你为你宝贝的爱子耶稣啊，向你献上感恩，没有他我们今天都不在这里，我们完全是失落的。谢谢耶稣啊，因着你所做的一切，我们能够借着你回到父神的家中。感谢主，赞美主，对我们说话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Kitavo， 这是这个礼拜的妥拉名字。好，全世界会堂都在这个时刻读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的，许多人拒绝读，不想读。因为我们今天，我看到今天我们选择的经文也跳过了，不读。但是我们必须好好的来思想今天的经文。Kitavo， 你进去。记得上个礼拜题目是什么吗？你出去。这个礼拜是你进去，出去又进来啊。犹太人呢的思想，什么叫做进去？他们现在已经站在约旦河东，准备着要进入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的地。摩西在这里，此刻他已经讲完了，重申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那现在，他告诉他们：“你进去，弟兄姐妹们，我们看不见的是什么？”你进去，不是只有你这个人进去，你进去，你必须要全人的进去，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愿意，包括你的这个尽心尽性的一切，进入到那块地，才叫做进去。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开始学英文，很多话我听不懂，但是直到今天我记得一个绘画，就是在绘画课里面这一句话，我就一听我就听进去了。他是在教你绘画，就是有一个弟弟要来看他的姐姐，然后他站在门口，他就把他的帽子丢到里面去，然后告诉姐姐说：“我的帽子已经进去了，现在我的身体可不可以跟着进去？”你们听懂了吗？你帽子进去不表示你人进去，你帽子先进去，你这个人也要进去，那个才叫做进去。 摩西在这里告诉他们，你进去之后，第一件事情，他要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在这里，26章所讲的。第二节26章，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赐你的地上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你进去当然不是马上，你还要等着这个地上的水果，地上的大麦小麦成熟，是不是？等到成熟之后，你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把那个出熟的果子摘下来，然后往哪里去？往神指定的地方去。因此每一个人家里，或是你有果园，或是你有麦田和田，你总是要仔细的看，在这一大片果园当中，哪个果子好像成熟了，于是你就要去用一个，他们有人是用麦穗，那个麦干的那个叶子打一个结，或是你用任何一个方式，用一个线，红线也好，做一个记号。等到时候到了，从北到南，以色列的百姓收集这些出熟的果子。有人用牛车，有人用驴，有人用肩上挑的，往神所选择的地方去。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据说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季节，非常非常欢乐，不是只有自己去，哇，遇到路上遇到许许多多人跟着去，大家一同的欢乐。然后到了圣殿，把这个东西给祭司，他们要做一个祷告。那今天这个祷告，直到现在他们还在做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在26章第5节这一段，他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然后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我希望你们把这句话先放在心上记住，你不要只是看这一层面而已，他们很高兴的到那里去做一个祷告，你要记得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说，耶和华，现在我来了，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手的土产奉了来，然后你要做筐子放下，然后在神面前下拜，这是一个祷告。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你能想象吗？每一个，每一家有多少人呢？多少人来了？每一个人都祷告同样的话，同样的话，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这是一个整体的，这个国家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算数，但是这些人一个一个一个的加起来，是一个国家。他们宣告这句话，神常常要人记得，不要忘记， 我们很喜欢忘记过去，如果是不好的，是不是最好不要去想，哎呀，不要再去提过去了啦，都已经过去了。这神不是啊，他要他的百姓什么？记得你从哪里来啊，记得你来的时候你原来是什么身份，现在你是什么身份，原来你什么都没有，你现在样样都有。讲过，每一年都在讲，其实每一年的逾越节，以色列的每一个家庭里面，他们都要重复这个逾越节，我们过过是不是？重复讲埃及，讲神的大能，怎么把他们带出来，代代每一代每一代，父母有责任教导孩子，孩子听了长大了，在自己的家庭一样的传下去。如果你不讲呢？如果以色列百姓停止过逾越节呢？这个故事就怎么样？中断了。这个故事很快，他们就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很快，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呀？你们知道我现在在讲的话，是在经文什么地方吗？我讲过啊，士师记，很快的，他们都不认识了。长长的年日下来，好像我们有一位神，他的名字好像叫做耶和华，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先放在心上。这些话摩西告诉他，是临别证言，他讲到这里已经可以了，他把所有的律例典章都已经交代清楚了，现在告诉你们，进去以后他不能去啊，弟兄姐妹们，他不能去啊，记得啊，你要记得啊。但是他告诉他们，你们要这么做，你们要这么做，而且呢，你去了以后呢，你们要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欢欢喜喜的过日子，欢欢喜喜的感谢感恩，这其实就是一个感恩祭啊。你进去以后第一件事情，摩西告诉他们要做的是什么？你要感恩呢。我们太不懂得感恩了，我们都这个英文叫做理所当然呢，视为理所当然，是应该我的，我这是我的，你从来不去想这是怎么来的，是有人辛苦的，还是神哎，神降雨在地上哎，神使植物长起来哎，神使我们进去，我们在申命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摩西已经告诉过他们了。也不是你种的，是不是？这房子都不是你盖的，现成的，神预备好的，你就进去了，你就坐享其成了。不要忘记啊，这一切的源头是什么？所以你欢乐的时候，一家人欢乐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利未人，你不要忘记那些寄居的、困苦的、没有的，跟他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欢乐，因为我们这位神眷顾我们了，这位神真的按着他所应许的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地。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经文一定是那个地，一定指的是那块地出产的，不是在日本，不是在美国，不是在中国，不是在台湾出产的，不是。有没有记得这个出产是在那块地？我们已经讲过，约一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土地，还有什么？百姓、人民，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约在约里面这块地方，所以摩西说你们要记得，而且每三年你们要记得十分之一，你们要拿出来， 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使他们可以吃得饱足，顾念到别人等等的这一些，这一切。最后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十八节，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第一代站在西乃山前山头前，这个与神立约的那一代已经怎么样？倒闭旷野了，大部分都死了，只有二十岁以下的还在。大部分人是在这四十年在旷野绕的时候生出来的。每一代每一代听神的话，重新立约。摩西告诉他们，再一次的，今日你们愿意，就像如同当年你们在西乃山，你们说愿意，我们愿意一样，好，你们愿意就跟你们立约一样。来到了这一代一样的，你们要谨守遵行他的话语，他的妥拉，你们就可以做他的百姓，你们就可以做到有条件的，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以色列百姓不列在万民之中，记得吗？巴兰要咒诅他们，他看过去 这个百姓不在万民之中，是被分出来的，是不属这个世界的。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圣洁的民。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又要停一下，什么叫圣洁的民？你知道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分别，是不是？但是当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我们在学习妥拉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圣洁不是抽象的。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希伯来思想跟希腊思想不一样。我再举一个例，很简单的例，希腊思想就好像是说神就是爱，这是希腊思想。你不要跟我讲约翰一书有讲，他有上下文，你要看神就是爱，好了，就是这样子。但是希伯来思想不是，希伯来思想是神就是爱，他爱我，他爱我，那个有一个关系连在那里，明白吗？他是爱，他爱我，跟你是有关系的。这是希腊思想，这是希伯来思想，希伯来思想。因此当我们看到摩西说你们要谨守遵行律例诫命典章的时候，要做使你归耶和华为圣洁的民。圣洁，什么是圣洁？利未记我们学过，他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因此你要怎么样？孝敬父母。圣洁落实在你遵行神每一句话，圣洁落在你看到地上有鸟窝，或是树上有鸟窝，有蛋，你不去拿，或甚至于他告诉你，你就把母鸟赶走，你可以拿，这是圣洁。弟兄姐妹们，你在你的家阳台上坐上栏杆，免得有人掉下去，这是圣洁，明白吗？我们常常把圣洁当成抽象的，没有，不是。希伯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教导，圣洁是落实在他的话语，落实在你的生命生活层面的。你不可以用两个升斗，你不可以用两种标准待人，这是圣洁，明白吗？女人不能穿男人的衣服，这是圣洁，你知道吗？这是神的话， 这叫圣洁。你是分别出来的，你跟这个世界上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你从天上看下去，看不到这一批人，因为这一批人好像被提到天上一样，天上的国度有神的律法，他们在这里过日子看不见。但是这就是圣洁的名，这就是圣洁的名。我们很多要讲的，我只是提醒你好好去看神的话，没有一句话是过去了，你不需要去行了。每一句话，记得我告诉你们，学习圣经有四层，是不是？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我希望下一次考试你们都能够回答。所以我们第一层先来看，摩西就进入了27章。说你们进去以后，你们要在以巴路山，要在基利心山宣告祝福跟咒诅。你们进去当天，过了约旦河当天，就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埋上石灰，把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当天，不要延迟。那我们在约书亚记已经看到了第四章、第八章，他们从河里面捡了石头。第八章，他们在那个以巴路山就立了一个祭坛，在那个地方宣告。我们去过，是不是？我们站在基利心山往那边看过去，在那里宣告，那百姓都要讲什么？阿们，阿们，阿们。重新立约，你看第六节27章，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做什么？吃饭，吃，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我们知道立约一定要什么？吃。这就为什么结婚要吃，是不是？婚礼是一个约，要吃。全世界都一样啊。第八节，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一切话。我们刚刚在讲说，这是第一层，你看到了，他说一切话。但是3500年来，这个希伯来圣经的合法的主人，他们传下来的说，其实那一个时刻当天，他们用70个国家的语言写上了神的话语，70个国家的话语写上了 language， 写上在那里。 Why？ 为什么要用70个国家？那每一个国家都要知道。他们有一种解释，现今在世界上有多少的国家说，犹太人、以色列，你们是占领这块地的，这是巴勒斯坦地。这件事情申命记27章早过现今的话，证据在那里啊。所以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一样的要听，许吗？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不是早就是了吗？原来是这个约你要更新，又要更新。就像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听到福音，我们愿意，我们接受的时候，你要不要说，是不是你个人的？你个人的，发生在你个人身上。你今天就成为神的百姓了。我们带人信主，我们说他愿意，他信而受洗，我们宣告他就是，今天就是神的百姓了。是不是？ 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们生命记这样一路走过来，你已经知道摩西不停在重复什么话了，是不是？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重复。你要对那个更新的约，再一次的宣告的那个约，要有认识，要有认识。这个宣告，进了约旦，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之后，在基利心山，在以巴路山所宣告的那个约，没有取消西乃之约。我希望你们记得，你们记得，没有取消约书，一次结婚约书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但是讲完之后，就进入了28章，在这里我们看到祝福跟咒诅。你可以跳过去不读，可是我告诉你，这是约书。任何全世界，不管哪一个国家跟谁立约，一定有一个祝福，一定有一个咒诅。如果你没有遵行，如果你遵行，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有来有往。如果你不遵行，咒诅代表什么？世界上的国家战争开始，是不是？关系破裂。所以祝福跟咒诅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你签了这个约，你要知道你接受了耶稣啊，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到底进入什么？这是这今天我们要好好来思想的。你进入了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人说，我只要相信耶稣洗净我的罪，我是罪人，是的，他洗净我的罪，然后我就得救了，就这样子。让我们今天希望从经文里面能够给你一个全然的答案。求主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祝福跟咒诅，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看见祝福，神有没有应验？有，很短，大概就是在大卫王的时候，还有所罗门王的时候，之后咒诅就不断了，咒诅就不断了。我们看见生命记28章15节一直到68节，很长很长。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一岸，我们望过去的时候，每一句话都应验了。对这个国家，对以色列来讲，每一句话都应验了。难怪他们不愿意去读，在会堂里面在读这个 Kitavo 的时候，你进去这一段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读，因为是一个悲惨的历史，真的应验在他们身上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来看，因为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这就是为什么教会1500年来的教会一直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神已经跟以色列断绝关系了，以色列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 entity， 一个群体而已。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就了这救恩之后，不需要以色列了，因为他们很坏，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了。 现在呢，教会成为新以色列。听过，我们在这里不停的在讲，要告诉大家，这个叫做取代神学，是错的。或许我们在今天28章里面，你看到这个咒诅，不像利未记26章所讲的。利未记26章也讲咒诅，祝福跟咒诅，但是在那里神有安慰，神有给他们希望。今天28章15节一直到最后68节，你看不到希望，很严重的，是几乎是利未记的那个咒诅的话是加倍的。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记还没有学完呢，我们还有下面的30章呢，那等下个礼拜再说。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先来思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神真的跟以色列断绝关系了吗？我们需要从经文上来看，我们在经文上来看，第一处我们来看的是耶利米书。这些经文我要你们每一个人放在心上，知道讲过，你们还是要放在心上，知道这个经文非常重要。当我们看见说，当以色列百姓犹太人真的到一个程度，神不得不把他们交给仇敌的手的时候，借着先知从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这样一路下来，不停地对他们讲，不停地对他们讲，在讲的时候都还有机会，都还有那个可以回转的机会，没有回转，于是他们就被掳了，甚至于来到了主耶稣之后70年，犹大国完全没有了，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了。神啊，你在哪里啊？你的话语，你们也知道，我跳过去，我也不想读那个咒诅给你们看呢，因为你可以自己去看呢。但是我要来看神的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神的心。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31章大家都知道，31节开始一直到34节，神与他们要立新约，过去与以色列家、犹大家立的约，他好像取消了，不是，他重新再立一个约，这也又是一个更新的约。33节他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再讲一次，这句话你不陌生了，是不是？再一次，他要跟以色列家，对不起啊，他不是跟全世界其他国家在立约啊，重新立的新约，人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心，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35节，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喷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谁说的？耶和华说的，神亲口说的。我请问你，太阳、星星、月亮直到今天还在吗？还在。那么请问你，神跟以色列的约还在吗？还在。下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若能 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你知道28章在讲的咒诅，这一群百姓是已经到那个咒诅的那个强度是一直提升的，一直提升的，从开始慢慢加深，慢慢加，因为神的怜悯希望他们的回转，他一直都没有回转，直到最后被真的被掳，被抛在天下万国当中。但是神说什么？你能够量度上天，能够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一切所行的，他们的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问题是你能够吗？你能够量天地可以吗？做得到吗？做不到，做不到。所以神对以色列的心，我今天来告诉大家，什么叫祝福，什么叫咒诅，是他有话在那里，你照着他的话，你照着他的话去做，就福气就给你。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以色列百姓从生命记摩西告诉他们的，他们进去，过去你在埃及你需要去努力的去打水，你现在进入那块地需不需要？不需要，神会按时降雨给你们。这是不是神迹奇事啊？这是神迹啊，他大能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过，从来没有缩回过。而神从一开始一直告诉他们的只有一句话，就是你们要遵行我的约，遵行我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律例典章，就是这么一句话，然后你们就蒙福。当我们在看这些福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那里面神的大能吗？没有看见吗？所有的福都要追随你，意思是什么？追啊，追赶你啊，不是你去追赶福，是福怎么样追赶你。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吗？绝对没有。你们每个人在不还有在学校的，还有在工作的，请问你辛苦不辛苦啊？真辛苦啊！早上挤电车辛苦不辛苦啊？真辛苦，那不是叫你不要去做，就是这么辛苦，是不是？但是现在神的话说什么？这个福要怎么样追你？哎，你不管他在哪里，你都蒙福啊！这是他所应许的。你说我也没有养牛，我也没有羊，但是你有很多神赐给你的东西，只要你手所碰的，全部都是福。你可以在以色列犹太人身上看见神的应许，现在你都可以看得到。然后仇敌起来攻击你，他说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怎么样被你杀败。吼，我们常常在征战，属灵征战，是不是？哎，你喜不喜欢这个？你一征战他们就死掉了，就逃掉了。他们有时候拼命的拼命的叫叫叫，还要重新再来一次，是不是？但是他这里说什么？仇敌跑掉，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这是神迹啊，你不觉得吗？这是神的大能作为啊，你不觉得吗？如同当年这个第一次攻打那个亚玛利人的时候，摩西手举起来，底下就怎么样打胜，摩西手酸了放下来，底下就怎么样就败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两个人去把他的手举起来，是不是扶住他？这是什么？这是神迹啊，不是吗？这是神的大能，是不是神的大能跟人的配合。所以在这里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做你会觉得你轻省， 因为神的恩宠就是临到你，没有办法解释，没办法解释，一切事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然后摩西二十八章第九节他说，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这些经文你仔细的去读，放在心上去想，这个不就是我们一天到晚想要有的大能吗？你想不想有能力？想啊。但是神就告诉你一句话，你要谨守遵行他的话。然后今天我们说他的话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遵行啊，不是吗？对不对？是没错，这是我们所教导的，1500年来就是这么教导。好，你不遵行，下面呢咒诅就来了。15节28章，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一切就是一切啊，弟兄姐妹们，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就一件一件就开始了，开始只是警告，后来就再加重一点，然后慢慢的加深，最后呢就被掳了。那你看到什么？神真厉害啊，是不是？哇，他这样子刑罚他的百姓，我告诉你，你看错了。神告诉你，他的话语里面有生命，他的话语你遵行的时候，他的同在在里面，他圣灵的运行，不是圣灵不是新约之后才有啊，圣灵的运行就与你们同在。当神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谁敢仇敌敢接近你啊？没有啊。但是当你不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呢，等于是什么？这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他的荣耀就怎么样离开了，他的荣耀就缩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你们要去打仗的时候，你的营中要洁净啊，干净啊。他不是叫你要，你要知道这个仇敌，你要认识仇敌，你要有策略，你要知己知彼，没有，他没叫你这样子。他教你什么？你的营中要干净，要洁净，因为你的神常常在你的营中走来走去的。如果你不行他的话语呢，你不遵行他的话语呢，有人钱包掉地上，你 左看右看，没有人捡起来放在口袋里，这个就是啊。你看到有鸟，这个你看得到，你把好，你听话，你把没有你把母鸟赶走了，但是你把那个蛋的鸟啊，这是神的话没错，据为己有，或是你就乱来啊。神看见了，看到你的心呢，他看见你的心呢，他认识你啊，你所做的他都知道啊。我只是不好意思讲，当然不能讲中国人爱吃啊。这母鸟，你知道他在这里讲的鸟都是可以吃的啊，鸽子。洁净的鸟抓下来，母鸟已经肉够了可以吃了，抓下来，小事没人看到，他看到，像这些等等的，就会使我们在神面前有亏欠了。你说这个是小事，哎，他是圣洁的神，你知道圣洁的意思吗？圣洁容纳不下一点的污秽肮脏，明白吗？所以这个他在讲咒诅，咒诅的意思是什么？神就一步一步一步的退开，手放在后面，他就让你去了， 然后百姓呢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猖狂，在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躲着拜天后，这是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的，在拜偶像，你知道吗？在圣殿里，所罗门的圣殿200多年都有一个天后偶像在那里，神不知道吗？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可他哎，他的忍耐力够不够啊？真是很够啊，几百年啊，300-400年啊，最后怎么样？还要派先知去告诉他们回转回转回转，已经都听不下去了，最后就被掳了，最后就亡国了。神在哪里？很多人都说神在哪里，我告诉你，他跟他的百姓去了。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他的荣耀离开圣殿了，然后就在以西结书，他就什么，他就到世界各国当中，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他与他们同在，他与他们同在。如果不是他的介入，如果不是他的介入，以色列百姓这个民族是没有了，没有了，零归零。但是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他们越来越明白，越来越知道，就开口呼求，愿意开口呼求这位神。他们哭泣，他们遭受多少的逼迫，1500年。今天我们在讲教会要认罪，教会手上 我当然要说、啊、这个教会他们都没有真的信主的，可是问题是什么？在当时他们是教会，用教会的名字，是信耶稣啊，主耶稣的这个教会，杀害赶逐犹太人，神不管他们呢，神弃绝他们呢，是不是？这是我们以为的。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我们学过的，这个话直到今天，神的话哈，他说第十四节后面，14节好了，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基，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这，哎，你，我邀请你来认识神的心呢。他说他对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只是稍微恼怒，把他们赶逐这一块地。这一块他们可以安居乐业的地赶逐出去，然后任凭列国怎么待他们。我记得以前在这里讲过，基督教会有很多的话语责备，或是跟犹太人划分界限的，以至于甚至于连那个马丁路德也是，最后他对于犹太人所讲的话说，如果你看到犹太人的会堂就烧掉他，就杀掉他们，这些话语我不要重复、成为德国希特勒的借口，杀掉600万的犹太人。西班牙15世纪的时候把他们赶走，所以如果你不信基督教、天主教，你们就要受刑甚至丧命。于是有一些人 犹太人，他真的就说好，我来信天主教，我来做我的隐藏好了。等到他们接受说我愿意成为天主教徒的时候呢，他们又宣告，这些犹太人呢，连骨子里都不会改变的，耶稣基督的洗礼血都洗不掉的，逼迫他们，我太多了。问题就是在，是的，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妥拉，整个的过程只在一个，整个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他们弃绝妥拉，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在这里，不要神的话。所以所有的咒诅真的临到这个国家，真的。今天我们说教会，我们今天说教会，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了咒诅，是不是？他已经为我们成为咒诅，所以圣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用他的血与他立了新约，所以我们得到的都是什么？祝福，是不是？然后我们相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或是我们继续犯罪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一切了，是不是？我要问你们，是不是？是不是？我告诉你，保罗在罗马书怎么讲？你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不可以。好，那你不要妥拉了。你在这个新约里面，约已经跟你讲，一定有一个咒诅，一定有一个祝福的，那才是约。那我们基督徒呢？这些咒诅与我们无关吗？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犯罪，我们继续来寻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遮盖，是不是？他圣经也告诉我们，新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如果你故意犯罪，你明明知道你不可以犯罪，你故意犯罪，你还有没有赎罪祭？没有了，就没有了。我们过去被教导的，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是错误的，是错误的。约书，西乃之约是婚约，这位耶和华神跟他的百姓所立的婚约，而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呢，就是婚约书，你知道吗？这位神从来没有取消过他的婚约书，你从圣经里面，希伯来圣经你看不见，你看不见说我取消了，从来没有。你如果听到说他们取消了，一定是人讲的，绝对不是神讲的，你明白吗？你知道吗？今天这一群百姓，他们再回来，是因为神的怜悯。这一群百姓是他的，与他立约的，他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他再一次的把他们带回来，是因为神顾念他自己的名声，不是这一群百姓改变了，他把他们带回来，他等着他要改变他们的心，因为他要重新再一次的接纳他们。教会，今天我们做外邦信徒，我们千万不要自大，真的不要自大。保罗在罗马书11章已经告诉过我们了，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他怎么说？罗马书第11章，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1500年教会自以为聪明，我们以为神跟以色列已经完了，但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让我们看见，不会的。神说天地都废去，我跟以色列的约不会废去的。 这个百姓永远是我的百姓，这个百姓是我眼中的同人，他是我爱的。所以耶稣啊，主耶稣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做什么？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你看到这个28章的咒诅之后，你会发现说这一群百姓没有希望了，真的没有希望了，咒诅到底啊。难怪他们常常哭啊！我记得有一个东西给你们看啊，哭啊，以色列百姓喜欢哭啊，哭喊。这是什么？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拉比告诉我们，倒没有这么漂亮哈。每一个人，大部分是女人哦，女人爱哭，哭的时候怎么样？就把眼泪收起来，收起来。所以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有一位女人呢，来到他的那个跟前呢，哭啊。然后用眼泪擦他的洗他的头发，你从来没想过哪来那么多眼泪啊？你就是再怎么哭都不会有那么多眼泪可以洗头发，不是他用可以用他的头发那么多来洗他的脚啊？他带着裂屏呢，泪屏呢，眼泪啊。诗篇56篇告诉我们。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的那个时候，他做这个金狮交给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他说我只要看第八节大卫说什么，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神有皮带啊，装满了这些犹太人的眼泪啊，以色列百姓的眼泪啊，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大卫在讲什么？神纪念了他们的眼泪啊！当他们被掳，当他们被分散，被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弃的时候，他们被列国追杀的时候，这个不是一点小的追杀。据说是在德国有一次，这个小孩子，犹太小孩子在玩，不小心，这个好像把那个天主教的这个。主教还是谁的他要做弥撒的那些东西打翻了还是弄脏了。你知道因着这一个事件，那一个时刻3000犹太人被杀，就这样子3000人被杀。有没有眼泪？请问你们这2000年来有没有眼泪？有没有眼泪？神纪念，告诉你们，神纪念，所以我买这个回来要让大家看。他纪念犹太人的眼泪，他纪念你的眼泪哦。我告诉你，他纪念你的眼泪。所以神说，你要看顾那些困苦、孤儿、寡妇，那些贫穷的，你不要拿他的当头，衣服当作当头。万一他在我面前哭的时候，我就要纪念了。神纪念。眼泪，你流的眼泪他纪念。这个民族因为他们与神立约，所以犹太人有时候很感慨啊，不是我们选择的，是你选的，你为什么不选别人？为什么不选中国人呢？你偏偏选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呢？受多少苦，受多少苦，但是他纪念。我再讲一次，他纪念，他有一天他还要把他们不仅带回来，他要用清水把他们洗干净。以西结书讲的，重新跟他们更新这个约。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经文，你要记得，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来？我要回到这里，就是因为他百姓的罪太沉重了，没有办法可以解决了。他来以无罪的神的羔羊 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是为了他的百姓不守妥拉，弃绝神的话。我们已经讲过，罪的定义就是不重红心，是不是？你知道那个红心是什么？就是妥拉，就是神的话。你记得耶稣的时候，耶稣啊的时候，第一世纪、第二世纪，我告诉你，只有一本圣经啊。那个主耶稣手上的圣经是哪一本圣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约圣经。一百年之后，还是这本圣经。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约圣经，书信，是书信。他们是知道他们。当他们认出耶稣啊就是弥赛亚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会发生。当犹太人认出这位是弥赛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发生。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这些经文我们在这里是不停在讲，我希望你放在心上的，因为我在教导你们，你们要知道怎么讲。你看二十一章第二十一节。二十节好了，保罗从外邦回到了耶路撒冷，告诉他们他在外邦，神在外邦所做的事情。他们二十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这个希腊文其实是百万，不是只有少少的一些人。他钉十字架，死而复活升天之后，整个耶路撒冷有上百万的信主的人。下面那一句讲什么？并且都为妥拉热心。当你认识他是弥赛亚的时候，你一定会为妥拉热心，因为妥拉就是他，他就是神的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道成肉身，他就是活的道， Living Torah， 活的妥拉。所以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他的门徒讲，两位门徒看不见他的，讲什么？讲妥拉，讲希伯来圣经啊，讲摩西的话，讲先知书的话，讲智慧书的话。这些门徒心里面火热，不知道为什么火热。一样的，当你知道这位弥赛亚的时候，你认识耶稣啊的时候，你一定会对神的话火热，因为这就是为什么他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钉在十字架的原因，因为人不遵守他的妥拉。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应许他要给你们圣灵。我们常常讲圣灵圣灵圣灵，耶稣啊说那是什么圣灵？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叫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他要来我们里面，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啊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是在妥拉里面摩西讲的，以后神要在你们当中，在你们弟兄当中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样，是不是？你们要听他的话。这也是在西乃约，西乃之约第23章后面所讲的，会有一位立约的使者跟着你们，你们要听他的话。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赐给我们圣灵之后，要我们做什么？不要神的话。你能够想通这个逻辑吗？你可以想通这个逻辑吗？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不用守妥拉了。你能够想通这个逻辑吗？或是你们真的很聪明，你去想想看。这就是为什么他钉十字架的原因，他要确定保证所有属他的每一位，现在开始你可以遵守妥拉，不是靠你自己，是靠那赐给你的真理的灵在你的里面来告诉你 神的话，因为那个是生命之道。知道妥拉就是生命之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你遵行的时候你就有生命吗？这就是耶稣啊，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来，我只说父要我说的话，我只做父要我做的事情。然后你看到什么？他看到他没有罪。什么叫没有罪？因为他完全行出妥拉的样式。你知道吗？如果他违反一个小小的诫命妥拉，他不能够上十字架，他就不是弥赛亚。我们常常不认识，我们常常以为弥赛亚是什么？你知道，你没有办法跟犹太人讲的，因为他们在认犹那个弥赛亚，而我们常常所讲的，他们认为耶稣啊不是弥赛亚，因为他不要妥拉，不可能的事情啊！犹太人的心里面知道，这位弥赛亚来要做什么？他要恢复神的话语，妥拉。知道吗？然后我们看见他在地上的时候怎么样？他讲父神的话，他讲神的话，他讲妥拉。然后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迹奇事就跟着他，有没有？他所到之处他带着能力，他带着能力，他是死人复活，他是瞎子眼睛打开，他是聋子可以听见，他是大麻风得到洁净，他身上神给他的圣灵是无限量的。最奇妙的是，他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要去了，我要赐给你们圣灵，凡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情。有没有圣经会不会读？有没有在那里？他是不是这样讲的？是。于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应许的圣灵就来了，降在他们身上。我告诉你，眼睛就打开了，妥拉明白了，大发热心了，然后所到之处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今天我们在讲神迹奇事，我们在世界上各国许多人在讲神迹奇事，开神迹奇事的特会。我告诉你，昨天我听到在台湾这三天，他们在讲什么？那个马杜纳多使徒他讲的，他说大能，圣灵的大能，行神迹奇事的大能，绝对不能与神的真理分开，不能够跟神的话语分开的。他是其中之一，又被在开启的。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重要，神的话语就是妥拉。如果你们还不知道这个定义的话，你们还可以仔细的再去听，就是妥拉。既然你如果没有行神的，没有遵行神的话语，神迹奇事跟着你，你要小心了。我要告诉你，你要小心了。这是主耶稣讲的，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的。到那一天，有人会讲什么？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不是奉你的名行神迹奇事吗？但是他要说什么？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啊！为什么？作恶的意思就是不行妥拉的人。今天我们看到神迹奇事。死人复活了，他还要死。我们看见眼睛瞎的打开了，他有一天还要完全闭上。瘸腿的起来走路了，可是有一天他两脚伸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了，可最重要的在一点上，就是你有没有遵行他的话语。我们读这么多的圣经，你没有办法把圣经分割，从第一页一直到最后一页，你看到的就是神的话语。 他站立在他的话语上，他不摇动的。他不会因为你很可爱他改变他的话语，绝对不会，知道吗？我感谢神，我不知道是神怎么带领我们的，我们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没有，我没有犹太人来这里，来拉比来这里祝福过我们，不是的，我们没有，或是以后会有，不知道，但是走到今天完全是神在开启，在带领，在带领我们。这神的话是给我的，谁说我不要去守，我要，我全部都要，因为这是蒙福的，因为他说是一切，是不是？他是不是讲一切的话？是不是一切的话？那我深信，我深信，我们他拣选少数的人，我深信，当我们全部归回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相信神迹奇事要跟着我们。我觉得我知道已经开始了。我要告诉你，因为他要证实在这里所传讲的道，他必证实。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道，你要回到神的话语，你要守安息日，你不要分割，希腊思想分割，是不是？希伯来思想是一体的，希伯来思想是你在这里跟你在你的公司，你在任何地方，你都是这个人，你都是跟他连接的这个人。希腊思想是分开的，我今天在坐在这里我就做这个人，我走出去我就成为另外一个人，没有关系的，那是希腊思想。你要跟什么？我要跟圣经的思想，希伯来思想。我们今天想到2013年的时候，神在这里8月31号我们有看到写出来的那个在纪念，在回想我们的怎么走到这里的。他说，你大家知不知道8月31号2013年刚好是乙路月25号，乙路月25号在圣经，在圣经有，我们打开尼希米记第六章，那一天就是乙路月25号，在这里15节我们看见乙路月25日怎么样？尼希米带领的一批人城墙修完了，共修了几天？52天，共修了52天。乙路月25号城墙修好了。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历史那个传统上，这个乙路月25号，他们说又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说要有光就有光的那一天，这是他们的传统。你不要告诉我圣经在哪里，但是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乙路月25号。可是你知道吗？城墙修好了，完成了。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八章，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这是什么书？妥拉。7月初1日，这是什么日子？吹角节。弟兄姐妹们，你们没有看到一件改变的事情吗？这第六章他说是乙路月，你看到了没有？他看到，你看到他讲乙路月25章，但是从第八章开始，尼希米选择用圣经的月份。你从这里开始一直看到后面，你看不到任何那个巴比伦的月份的名字了。从那里到这里，在这里做什么？7月1日做什么？将妥拉带来， 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今天我要问你，你们是不是能明白的男女会众？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妥拉，众民侧耳而听。我们看到第五节，他说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我们再看到第十节第九节后面，省长尼西米合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听见妥拉的话都哭了。所以他干，这是什么？在这个时刻，他说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我每次告诉你们说，哎，写在圣经上他们吃喝都有一个意思的，你知道在这里什么意思吗？在这里就是什么？更新的约了，更新的约了，你知道吗？西乃之约今天在这里，尼西米记更新的约，他们读什么？他们读妥拉，读妥拉。我不知道神为什么拣选我们这一群人，少数的人。以路月25号我们第一次聚会，在那里就已经告诉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以赛亚书里面的守安息日，我们看到神喜悦，神喜悦我 Hephzibah 就是在那里，在御茶水他拣选的地方。然后我们开始学习妥拉。你以为这个是偶然吗？我请问你们，你如果认识神，你就会知道在他没有偶然的事。我们常讲说，在神的字典里面没有偶然两个字，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带领，都有他的计划，明白吗？所以今天再来的礼拜三嘛，应该是以路月25号，我巴不得盼望每一个人好好思想，神在那一天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传讲神的妥拉，绝对不是偶然的，并且今天借着这个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大而可畏的手伸出来的膀臂，神机骑士必证实他的妥拉，这是他的话语。我要做什么？我要信，并且我要行出去，我要在这里看见，将荣耀归给阿爸父神，让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得到他当得的赏赐，因为他付代价，他付代价。听好，教会要回转，他付代价不是让我们取消妥拉，如同尼西米以斯拉一样，他们回来以后更新那个约，耶稣啊，用他的宝血与他的百姓更新那个约，那个婚约从来没有取消过，神从来没有取消过他的婚约。但愿今天听了能明白的人，这个时候要说阿们。感谢主，我们起立，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下午有知识言语的那个，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会有那个知识言语的分享。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闭上你的眼睛，仔细的让神的话语沉淀在你的里面。你没有听懂的，你还要去思想。今天神在呼召他所有的百姓要回转，我们还有不多的时间，或许还有八天回转进入5779年，建立与他亲密的关系，还来得及。在一时之间你可以建立与这位至高神称为我是你们的丈夫的耶和华神，我们的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的良人，我们可以说阿尼雷多迪维多迪利，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就在这一刻，让我们回转，打开我们的眼睛，我的神，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啊，你托拉中的奇妙啊，你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带领我们，因为我们要圣洁，我们必须要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必须要遵行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如果信心不够的，求你加添信心，当他们向你呼求更多信心的时候，你在此刻你就赐给他们信心，信心。主，在我们当中如果对你的话语听过就走了，主你拦阻他们，主你赐给他们一个渴慕的心，渴慕的灵。主，今天打开每一个人的心窍，如同诗人所讲的，打开我的眼睛，使我能够看见你律法中，你托拉中的奇妙。因为你的托拉，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势力在你面前，因着耶稣的宝血与你立约的，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你的大力，我们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大力，可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我们过去不知道，我们老是在等候，我们过去 所学习到的，所认识到的很多的蒙蔽，很多的谎言，但是今天你的话语是我们心中的力量，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主，原来我们已经可以跟耶稣啊一样行出来那些神迹奇事。我们奉他的名的时候，这些神迹奇事就要跟着我们。主，我们是一群守你托拉的百姓，我们今日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不是我们自己去拣选，乃是主你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你的怜悯就临到我们，你就打开我们的心窍，你就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听了我们就明白，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更多。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毫无惧怕的人，我们不仅要活出你的话语，活出你的托拉，我们也要成为这世上的光，这世上的盐。主，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去，你让我们有力量，你让我们勇敢，你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我们可以行出来，我们可以改转化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转化我们的社会，我们可以转化这个国家，因为这是你要做成的事情。主，当我们的心与你的心对齐的时候，当我们同意与你同意的时候，我们相信天门已经打开了。主，我们说等候的日子快要来到，预备哄每一个人的心， 就像站在我们面前的没有一个人失落。就是装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出去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传讲你的话语的，你的妥拉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出去，使瞎子的看见，聋子的听见，主啊，使人从死里复活，麻风病的得洁净，瘸子起来行走，我们可以向世人宣告，这是耶和华的喜年。感谢赞美你，主，愿你的神迹奇事跟你的妥拉一同调和，今天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愿荣耀归给你，荣耀归给你，愿所有的奖赏归给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的耶稣啊哈马西亚。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